平淡即真，平安是福。荡气回肠的乐章，始于无闻，终于无闻。湍急飞泻的瀑布，始于宁静，终于宁静。声势显赫的权势，始于落寞，终于落寞。形形色色的人生，始于平淡，终于平淡。再有平安如歌，只要天天吟唱，生命的天空每天都会拥有一轮新的太阳。平安是福，只要心存和善，幸福无时无刻都会紧紧围绕在你我身边。平淡字面正如其意，简单朴素，就如白开水一般，没有大起大浪，也没有风风火火。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谁不想生活得更好一点？但人生的旅途上，毕竟有太多的坎坷，岂能事事顺心如愿呢？淡泊名利，平平淡淡的生活，平平安安的生活，才是人生的真谛。佛说，其实能活着本身就是一种奇迹，所以每个人都不应该太重名利，不必太在意失去的多少，应该留几分清醒，存一份淡泊，时刻保持一种平常人的心态，让每一个日子都过得潇洒轻松一点。平平淡淡才是真，平平安安才是福。归于平淡，其实平淡就是知足常乐，不刻意去追求名利虚荣，享受人生喜与悲，爱与恨，也就是这样的人生才是真正的人生。平淡是真，平安是福，这样一句平常的话语被人们说了无数年，但是太多的人都是在经历了轰轰烈烈之后，才最终亲身体会到这句至理名言。生命的过程本来就是很平淡，就像一片落叶，先是一星鹅黄，继之碧绿，接着泛红，最后变成黄色而归为泥土。生命的内容本来也很平淡，就像一杯白开水，人们根据个人喜好而放茶、放糖、放咖啡，于是才有了百味人生。佛说，境由心造，烦恼皆由心生。常怀平淡之心的人，待人处事宽严相济，方圆得体，厚德载物，雅量过人，心中有春风杨柳之随和，胸中经天行地之豁达。平淡之人远离欲望，放平心态，宠辱不惊，看庭前花开花落，去留无意，望天空云卷云舒，不从物喜，不从己悲，捕捉生活的真趣，享受生活的真乐。平淡的人懂得人生有三重境界，看山是山，看水是水，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，看山还是山，看水还是水。所以放眼江天，胸襟开阔，为人热情而不做作，处事忠诚而不虚伪。平淡之人懂得海纳百川，有容乃大，比翼千仞，无欲则刚。所以善待生活，简化生活，得失恰如风过耳，名利富贵不虚真。平淡中有种种乐趣，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的闲适，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的恬静，又岂是身处势力纷华之中，争权逐利之徒，沽名钓誉之辈所能得到的。平淡是福，切实际，安本职，守本分，宠辱皆忘，乃一乐事。平淡是福，不追名，不奢求，不妄想，安贫乐道，岂不是更好？去留随意，看海水招潮招落，得势不惊，笑浮云，长长长消。
知足即是平安。
人们常能听到一句简单的祝福，祝你平安。其实平安是人生的屏障，失去了平安，人们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。然而人们要求得平安，就要学会知足，知足即是平安。一些人总是以透支生命为代价，把追求幸福引向一条不断与别人攀比和较量的狭小道理，因一山更比一山高，便在无休止的争斗中失去了本可拥有的闲适与轻松，健康也在越绷越紧的心弦压力中每况愈下， 最终落得幸福未成身先悔，常在病榻泪落襟。世界上很多简单的道理人人都懂，但是却未必人人都能够做到。正如知足者常乐，其实知足不代表不努力，知足不代表不奋斗，知足不代表不需要拼搏，知足更不是不求上进。知足是保持乐观的心态，保持积极向上的思维，但是更珍惜现在的生活，认真过好生活的每一天，能上进就上进，但是不要牢骚，不要埋怨，更不能气馁。人生轰轰烈烈，得到的多，失去的也多。人生简简单单，从早到晚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如果整天陷在自己给自己所设的陷阱里面，拼了命的追求，追求金钱，追求快乐，追求幸福，那么最终他失去了平安，其实也就意味着他失去了一切。多少人在今天见不到明天的太阳，多少人在今天已经成了残疾，多少人在今天要面对饥荒，多少人在今天已经失去了家。平安是种幸福，健康是份礼物。温饱时要懂得知足，有家归应感满足，要知足才会幸福，会随原路更好走。顺境时不起贪念，逆境时不起憎恚。人生本来就是苦，不知足只会增加痛苦。最后发现，原来知足就是平安，平凡就是幸福。佛曰，一切有为法，尽是因缘合，缘起时起，缘尽还无。也许我们的日子过于平淡，也许我们的生活没有那么多的激情，也许我们的日子没有那么富裕，也许我们有好多的不如愿。虽然我们平淡，但是我们平安，我们幸福，难道这不是人们所追求的最终结果吗？莫让名利超重，名利是场，名利是网，几多较量，几多迷茫。名利是帆，名利是墙，几多奋斗，几多沮丧。一个古老的哲理，一个长新的命题。世上没有不问名利的超人，只有善待名利的智者。名利，人的一生又有谁不再追逐？努力的工作就是为了使自己的事业有所建树，可以说是求名；拼搏使自己的生活能够富裕，也能说是追利。人活着，有谁敢说没有追求过这两个字呢？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一个度的问题，只要不过不贪，追逐一下也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。安于清贫的目的不是守贫，而是静心。然而处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年代，每个人都有着太多的压力，太多的诱惑，太多的欲望，也有太多的痛苦。一个人要有清醒的心智和从容的步履走过岁月，他的精神中不能缺少淡泊。人生活在世界上，无论贫穷富贵，穷达逆顺，都免不了与名利打交道。清代皇帝秘史记述，乾隆皇帝下江南时，来到江苏镇江的金山寺，看到山脚下大江东去，百舸争流，不禁兴致大发，随口问一个老和尚，你在这里住了几十年，可知每天来来往往多少船？老和尚回答说，我只看到两只船，一只为名，一只为利。一语道破天机。古人云，淡泊以明志，其意是说要远离名利，一旦寡欲，保持一种宁静自然的心态，不追求虚妄之事，修养品性，这是一种美好的境界。淡泊是一种姿态，名利是一种本能。淡泊名利，淡泊是一种古老的道家思想。老子就曾说，恬淡为上，胜而不美。后人一直赞赏这种心神恬适的意境。如白居易在《问秋光》一诗中，身心转恬态，烟景迷淡泊。 淡泊明智是古今许多人一生所求，不必为过去的得失而后悔，不必为现在的失意而烦恼，也不必为未来的不幸而忧愁。淡泊名利是一种境界，追逐名利是一种贪欲。当今社会真正淡泊名利的很少，追逐名利的很多。然而也应当看到，今天的社会是五彩斑斓的大千世界，充溢着各种各样炫人耳目的名利诱惑。要做到淡泊名利，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。淡泊是一份豁达的心态，是一份明净的感觉。行至水行处，坐看云起时，是一种淡泊。古今多少事，都付笑谈中，更是一份淡泊。走进淡泊，不是逃避现实，而是在工作之余，多一份清醒，多一份思考。人生在世，往往不会一帆风顺，有进有退，有荣有辱，有升有降，有高潮也有低潮。如果我们认识到平淡是真的道理，在任何时候都会保持心理平衡，做出明智的选择。人生短暂，与浩瀚的历史长河相比，世间的一切恩恩怨怨、功名利禄，皆为短暂的一瞬。福兮祸之所伏，祸兮福之所倚，大可不必太在意人生历程中的潮涨潮落。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，只要悟透了其中的禅机，便会豁然开朗。淡泊不是出世，而是恬然；淡泊不是消极，而是豁达；淡泊不是漠视，而是大度；淡泊不是无为，而是超越。面对世俗，不随波逐流；面对权贵，如雪峰，坚守自己的高洁。这是勇敢，也是骨气，一切出自本心。淡泊名利，修养心灵。闲看堂前花开花落，漫随天外云卷云舒。秋叶满地，彰显静美。繁华落尽，方显真纯。君子之行，静以修身，俭以养德。非淡泊无以明志，非宁静无以致远。名利之心不可过重。身体超标易得病，汽车超载易出事。名利超重，与时不符，与计不合，也是会有坍塌之险的。因此，真正的智者在名利问题上是听其自然而不刻意追求，使之适度而不超重偏斜。时有范蠡淡泊名利而自保的事例。吴越之战中，范蠡得到了勾践的重用。范蠡凡事必顺天道，励精图治，辅佐越王20余年。终于消灭吴国雪会稽之耻，官兵中国，号称霸王。范蠡的功名当时如日中天。范蠡认为越王可以共患难，但不可以共富贵，于是自己抛弃了功名利禄，乘船飘到了齐国。在齐国，范蠡隐姓埋名，与儿子们在海边劳苦耕作，没有几年就积累了数十万家产。齐人仰慕范蠡的贤能，于是要拜他做国相。范蠡叹息道，住在家里就积累千金财产，做官就能达到卿相，这是平民百姓能达到的最高位置了。可是长久享受尊贵的名号并不吉祥，于是辞相散财，再次悄然离去。范蠡来到了陶地，认为这里是天下的中心，交易买卖的道路畅通，于是在此定居。不长时间又积累了很多财富，人称陶朱公。范蠡顺天道，明进退，视功名利禄为身外之物，在荣华富贵面前并没有迷失，没有被财产和功名所左右，反而能够重德行善，屡次散尽家财，施济贫困，既救助他人又保全了自己。司马迁称赞他是富好行其德者。佛曰，如果人不执着于世间的一切物质名利，就不会被物质名利所控制。正由于人追求这些感官之物，所以他们才会变得不快乐。淡泊名利是人生所为的一种态度，是人生的一种哲学。淡泊名利就是要超脱世俗的诱惑与困扰，实实在在地对待一切事物，豁达客观地看待一切生活。 适度放弃，享受简约。人生对于一个人来说，是得到的过程，同时也是放弃的一个过程。而放弃对于每个人来说，都是一个痛苦的过程，因为放弃意味着永远不再相拥。但若是不放弃，想拥有一切，最终你将一无所有，这是生命的无奈之处。如果你不放弃眼前的热烈，就无法享受花前月下的温馨。生活给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座丰富的宝库，但你必须学会去适度放弃，选择自己适合的同时适合自己的，否则你一味地追求不属于自己的东西，最后必将一无所获。人们应该知道，为了追求大山的巍峨伟峻，就必然要舍弃小丘的玲珑俊秀；为了追求大江的波涛浩瀚，就必然要舍弃小溪的清流婉转；为了追求大漠的孤烟耸立，就必须要舍弃小园的豆苗稀疏。正如果树为结出饱满的果实，就必须放弃自己美丽的花朵，要享受灿烂的阳光，就必须舍弃雨水的滋润。只有放弃了过高的奢望，放弃了不可能实现的梦想，放弃了无法收拾的残局，才能脚踏实地重新开始，才能拓展出一片新天地。佛语有云，勇于追求是一种精神，勇于舍弃却是一种境界。佛语蕴含着无限禅机，人亦是灵性的生物，偶然得一句，便能参透半个人生。尘世中有太多的功名利禄，人生于世便有太多的追求思慕。然而生命毕竟是一个稍纵即逝的旅程，揽住了明月，就挽不住清风。适度放弃是一种洒脱，一次默默的放弃，放弃一个自己想得到却不属于自己的东西，放弃一个心仪却无缘分的朋友，放弃某种投入却无收获的感情，放弃某种心灵的期望，放弃某种思想，放弃某种选择。这时一种莫名的伤感便会油然而生，但伤感只是一时的，因为现在的你已经身心轻松，放弃了也就解脱了。每个人都有梦想，但不是每个人梦想都能够实现。当满怀的希望落空时，生活也似乎变得灰暗了。过分的执着于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，对于人生是一种沉重的负担，是一种负面影响，甚至一种伤害。于是人们要懂得放弃，更要学会适度放弃。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样的，如果你不懂得放弃不属于自己的东西，你就不会珍惜身边的美好并拥有它，结果将可能是一无所有。只要自己适当的选择执着与放弃，不要太过于强求，顺其自然，往往在不经意间就可以找到真正合适自己和属于自己的东西。你放弃了烦恼，你便与快乐结缘；你放弃了利益，你便步入超然的境地。如果你能连放弃也放弃，那你便很伟大了，已和圣人无异。放弃，你就可以轻装前进；放弃，你就可以摆脱烦恼，摆脱纠缠，整个身心沉浸在轻松悠闲的宁静中去。放弃是人生最高的境界。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，永远无法得到满足，所以我们不可能去放弃。不懂得放弃，留给自己的只能是新的负担，一种梦幻般无际的飘渺引发的伤痛。放弃虽然意味着某种失去，意味着难言的割舍，但有时我们只能放弃眼前的利益，才可能有更多的收获。放弃失败，我们才能成功。一个创业者去国外创业，乘船远航时随身携带了许多金条，不幸途中船撞冰山受损，必须放弃所有重物。而这位创业者不愿放弃几箱重金，结果船沉人亡。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，一心想着入世的陶渊明，放弃了仕途之道，却在晚年享受人生的乐趣。世界首富比尔盖茨放弃了进哈佛深造的机会，从而成就了今天的地位。黄州自省，脱胎换骨，赤壁怀古，空前绝后， 苏东坡留下今天的美名，舍弃了官场名利，李白道出了相看两不厌，唯有敬亭山的清幽，舍弃了富贵生活，杜甫看到了无边落木萧萧下，不见长江滚滚来的悲怆，舍弃了浮世华美，王维领悟到人闲桂花落，夜静春山空的雅致。我们也一样，每个人的情感都是希望有所得，觉得拥有的东西越多，自己就会越快乐，所以这一人之常情就迫使我们沿着追寻获取的路走下去。可是有一天，我们忽然惊觉，我们的忧郁、无聊、困惑、无奈，一切不快乐都和我们的要求有关。我们之所以不快乐，是我们渴望拥有的东西太多，或者太执着了，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执迷于某个事物上了。放弃绝不是毫无主见、随波逐流，更不是知难而退，而是一种主动寻求、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。佛曰，只有学会放弃，才能真正得到。放弃是人生的一种睿智，学会放弃是一种超脱，学会放弃也是人生的一种最高境界。向往人生的事业辉煌，就要放弃人生的安逸与享乐；向往友情长存，就要放弃心中自私自利的欲望；向往人生的淡泊明智，就要放弃名利争夺；向往和谐社会，就要放弃一些矛盾和斗争，争取的同时要学会放弃。贪多求全要不得，人们总是不满足于现状，为了比现在过得好，拼命地追求完美，追求财富。然而财富总是有限，欲望却无边，于是就演绎出一幕幕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的人生悲剧。歌德说过一句话，为了生存而放弃生存，意思是说人不要太贪，不要做太不切实际的幻想，如果放弃了某种超出能力的生存，说不定会活得更舒心、更快乐、更阳光、更幸福。有时我们真的要学会放手，学会放弃。从某种角度上来讲，人们放弃的越多，将会得到的越多。其实人不能太贪这个道理说得很容易，看看很明白，可是却没有多少人能够做得到。当人们拥有的时候，会要求更多，人的贪婪是无止境的，当所有可以得到的你得到了以后，那就是你毁灭的时候。比如我们在做某种选择的时候，总是不愿抛弃任何一个，但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，只能选一个，选择了鱼就彻底忘了熊掌，它再好也不要遗憾，不要留恋的回头张望，心里只需要想着鱼怎么好就行了，否则连鱼你也可能会失去。所以做人一定要知足，绝对不能贪心，什么都想占着，什么都要做，还都要做好，最后的结果是什么都做不好，什么都做不了。佛说地狱在哪里？地狱在我们的身心里，我们由于欲望难以满足而产生贪欲之渴与憎恨不满之火，焚烧我们的身心。祈求解脱之道的人必须远离欲望之火，就像背负号草的人见到野火必须走避一样。我们每个人追求的无非是快乐，但要注意极喜则到极悲，每个人都需要调整，而不能太放纵自己。很多东西不属于我们的，即使你很想要，也必须学会放弃。人不能太贪心，贪欲强则负担重。每个人都有欲望，其实每个人也应该有欲望。无知山谷里的人们，如果不是在欲望的指引下，就不会对新的生活有向往和追求，也就不会拥有后来的安详和快乐生活。但凡事都有个度，欲望也是如此，欲望达不到度，生命难以维持，乐趣也会降低。一旦超过了度，欲望就演变为贪欲，成为生命的负担。贪欲不正常，是一种人性的病变， 一个人只有在压抑自己的欲望，才能更好地生活在社会这个大家庭里。自古到今，世界上都不乏极具贪欲之人。历史上著名的大贪官和珅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现实生活中也存在这样的人，否则就不会有贿赂与受贿这两个词出现了。贪欲的心会让我们沉牢，有沉牢就有负担，有负担就有压迫感。所以生活中不要让自己有太多贪欲的心，如此你就不会有太大的压力和太大的负担。现在这个社会很现实，可谓有钱走遍天下，无钱寸步难行。但是我们所亲眼看到的来说，有钱的人并非快乐的人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有钱更是一种苦恼和负担，钱越多痛苦也就越多。因为贪心是人的本性，
贪财是万恶之根。
有人贪恋钱财，就被引诱离了真道，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当然，适度的欲望会促使人们不停地拼搏和奋斗，而过分的贪欲则往往会变成一种负担。欲贪终欲无，贪者求多求全，不知足是也。一个渔夫终日靠打鱼为生，他家里很穷，穷得连床也买不起，只有一张长凳，真可谓是家徒四壁。而他每天晚上睡觉就在长凳上，他这个天生的吝啬，很多人都劝过他，但他就是不改。有一天，他向佛祖祈祷，如果有一天我发财了，我绝不会像现在这样吝啬。佛祖看着他可怜的样子，心软了，就跟他说，我送你一个袋子，袋子里有一个金币，当你把它拿出来以后，里面就会再出现一个金币，但是当你想要花钱的时候，只有把这个袋子丢掉才可以花。那个渔夫欣喜若狂，他不断地往外拿金币，整整一个晚上没有合眼，地上到处都是金币，这辈子就是什么也不做，这些钱也已经足够自己用的了。但是每次当他决心扔掉那个钱袋的时候，他都舍不得，于是他就不吃不喝地一直往外拿金币，直到屋子里装满了金币，可本性难改，他竟然对自己说，我不能把袋子扔了，扔了就没有源源不断地出来的钱了，还是再多拿一些，再把袋子扔掉吧。就这样过了好久，他已经虚弱的没有把钱从口袋里拿出来的力气，但是他还是不肯扔掉袋子。最终，屋里装满了金币，而这个渔夫也死在了金币堆上，钱袋旁。所以，人无论做什么事，都要适可而止。适可而止是一种明智之举，同时绝不可贪得无厌，因为想得到越多，失去的往往就会越多，甚至包括生命。八大人觉经中说，多欲为善，生死疲劳，从贪欲起，少欲无为，身心自在。人的贪欲是无限的，人不会满足于某个目标，而更多的时候，一个目标的实现只不过是下一个目标的开始，一个接一个的目标成了我们享受人生的一种负担，人也就是在这样的无限追逐贪婪中输掉自己的。它不仅仅是金钱，生活、健康、事业莫不如此。不过分追求完美，就是真正的完美。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所做的每件事都是完美的，但什么才算是真正的完美呢？像比尔盖茨成为世界首富，就像毛泽东一样伟大，成为历史领导人物，或是像古代四大美女一样，拥有美好的荣誉。其实，追求完美并没有什么不好，但什么事情都会有个度。就像水到了100摄氏度就会沸腾，到了0摄氏度就会结冰一样，追求完美超过了一定的度，无论何时何地何事何物，都要不可为之而强为之，不达到想象中的彻底完美誓不罢休，那就是和自己在较劲儿了，它便不是追求，不是完美，而是一种负担。 生活中常有这样的情景，欠缺一点正好达成人生的最佳状态，比如少吃一口生命长寿，比如微醺状态恰恰是极乐时分。假如我们不是这样，偏偏要吃得撑破了肚皮，喝酒醉得一塌糊涂，到头来只是自己受罪。所以过分追求完美，往往会跳进完美自身所造成的误区，只不过这种误区常常是以漂亮的面貌招手出现的，是以良好的状态开始作为引导的。拼命追求完美本身就是一种残缺，遗憾才是最真实的，一味的追求完美只会让自己离生活越来越远。不完美自有完美之处，世人都向往完美，然而他们却不知道人生的完美之处正在于他的不完美。在山上的一个寺院，一个主持和几个小和尚过着平平静静的生活，与世无争，怡然自乐，堪称世外桃源。就这样，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，住持也已经成了一个白胡子老头，他知道自己不久将撒手西去，于是便想找一个接班人来代替他管理这个寺院。他决定从平时表现最好的两个徒弟中选一个来接手寺院。一天，住持把两个和尚叫到跟前，吩咐他们说，你们去寺院后的树林里各自找一片最完美的叶子回来给我。两个小和尚不知道主持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但也只好领命而去。两个人走到树林里，一个和尚想，这里的树叶不计其数，可是每一片树叶都是独一无二的，到底什么样的才算完美的呢？于是他望向整个树林，捡了一片完整的干干净净的树叶回去了给主持。主持笑而不语。而另一个小和尚想，这么多的树叶到底哪一片才算是最完美的呢？思前想后也没想出结果来。不过住持交代过的事情一定要办好，不能随意应付，于是便认认真真地找了起来。可各片树叶各有不同，到底什么样子的树叶才是完美的呢？最后没办法，他只好空手而归。住持见后同样淡淡一笑。住持问那个捡回来叶子的和尚，你捡回来的这片树叶是最完美的吗？和尚回答道，是的，虽然我并不知道您说的完美到底是什么样子的，但是在我看来，这样的树叶已经算得上是最完美的了。住持点头微笑，然后又问那个空手而归的和尚，你也没有找到吗？那个和尚回答道，我在树林里找了很久，可是没有一片树叶称得上是最完美的呀。最后住持将寺院交给了那个捡回树叶的和尚。其实两个和尚都没有找到最完美的树叶，可是第一个和尚却捡回了自己认为最完美的树叶。正如他所想，每一片树叶都是独一无二的，到底什么样子才算最完美的呢？归根结底是要看自己怎么认为，而不应顾及他人心中的定位。如果你认为是最完美的，那它就是最完美的。这一点在住持看来是一种平常心，一种禅心，用一个佛教术语形容就是慧根。住持需要的也就是一颗平常心而已。
畅享听书乐趣，聆听文学盛宴，就在听book.com。天方听书网提醒您，下面的节目更精彩。
请推开不完美之门。世界上所谓的完美只是一种妄念，在不可知的领域追求完美反而会丧失生命的本真。生活自己高兴开心就好，就好像洗澡水一样，不是越冷越好，也不是越热越好，而是自己觉得舒服就行。也许这就是一种不追求华丽，不追求完美的平常心吧。其实最完美的事物谁都无法想象，也永远想不到。一男人在一家婚姻介绍所遇到了这样的事情。他在进入婚姻介绍所后没有看到一个人，当他进入了大门后，迎面又见两扇小门，一扇写着美丽的，另一扇写着不太美丽的。 男人推开美丽的门，迎面又是两扇门，一面写着年轻的，另一面写着不太年轻的。男人推开了年轻之门，这样一路走下去，男人先后推开了九道门。当他来到最后一道门时，门上写着一行字：您追求的过于完美了，到天上去找吧。虽然这只是一则笑话，但是它却能说明一个道理，真正十全十美的人是找不到的，我们不要过分追求完美。我们不能为了 99.9% 跨越到理想中的 100%， 而为最终的那 0.1% 付出多出正常标准很多倍的时间、精力等资源。但是我们都知道，事情到最后是那 0.1% 最难获得，和前面根本不成比例，是得不偿失的。所以有时候受到那 0.1% 的不完美，也就铸就不了你本身的完美之处。佛说，因为缺憾所以完美，因为失去所以永恒。真正的完美是不存在的，生活中处处有缺憾，有缺憾才是真实的人生。完美只在于理想中存在，不过分追求完美才是最完美的人生。